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聂，
我是小鸟。
上期咱们说了节目的事儿之后，没想到那么多人评论啊，大家留言我们都看见了，感谢大家支持，真是尸体暖暖的看呢。然后在这儿我们就谢谢大家了，就不一条一条回复您了，然后我们也不会停更的啊，您就放心，您就听吧，来吧，整节目吧。我这边第一个事儿是，她说她那年跟她老公去了趟泰国，她说也不是专门奔着哪儿去的，就是想着说俩人结婚这么久了，也没正儿八经的出去过。哎，这就挑了个淡季，订了一带泳池这别墅，就说咱们俩好好这休息几天啊，放松放松。然后那别墅是一两层那种小楼，外头就是这泳池，这泳池再往外边就是海了，就是海景房。这视野这风景确实是不错啊，就一拉开窗帘就全是水。他说头两天玩的挺好的，白天出去整点这大泡饭酸猪肉海鲜物的，回来泡泡泳池，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结果就是在第三天凌晨大概是五点来钟的时候，这天还没完全亮呢，他翻了个身，我突然就醒了，也不知道为啥，睁着眼迷迷糊糊就看窗外边。他看窗外的那棵树上头坐着俩小孩，看着也就三四岁的样子，长得还挺可爱，眼睛也挺大的，这脑瓜点上戴着俩银色的小尖帽子，一身衣服也都是银色的，就跟那小孩穿那舞蹈服一样，就是全是亮片的那种。俩小孩就坐这树顶上冲着他招手，这嘴里还在喊什么东西，但他听不太清啊，但那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来来过来玩，就这种感觉，就招手你知道吗，冲他招手呢。他说当时他没觉得害怕，第一反应是谁家小孩这么早就爬树顶上玩，这大人在哪儿呢，这多危险。他冲那个小孩还摆了摆手，意思说我不去，我还困着呢。他这真是当时可能是玩高兴了，而再加上这大半夜的刚醒过来，这脑子可能还不清楚呢，翻了个身把这被子蒙头上继续睡。他跟我说也不知道是躺了多久，但是就感觉一直没睡着，就觉得不对劲儿，这浑身也发烫，这胃里也是不舒服，这肚子也是一阵一阵的，就往这嗓子眼儿顶。啊，得，赶紧就爬起来，跑到厕所，抱着这马桶吐的是稀里哗啦的。他说我这胆汁儿我都感觉快出来了。他老公还在床上睡着呢，听到动静迷迷糊糊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没事没事，可能是昨晚上那海鲜可能是吃坏了。到了第二天早上退房的时候，她老公起来收拾东西，才看她脸色觉得不对，就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这睡着睡着还食物中毒了。她说我不知道啊。她老公说昨晚睡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你这不麻烦了吗，这咱们临着要走了你来这一下。然后她想了想，她把昨晚上醒过来把凌晨看见俩小孩的事儿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说不会是这事儿闹的吧，他说我看着也是正常的小孩啊，也不可怕，又不是说那俩小孩长得挺可爱的吗，还穿着这亮片衣服。他老公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走到这窗边上往外看了看，回来就跟他说你知道咱们这窗户多高吗，咱们这两层楼比一般的这两层要高，就外边那树顶上离地至少七八米，你说那俩小孩多大来着，他说三四岁吧大概。她老公问她说那我问你啊，这三四岁的俩小孩是怎么上去的，因为爬过树的肯定都知道这树它不是你想的那么好爬的，要爬这树你得有点天赋，而且这个至少你得再大一点，三四岁够呛。她说我那时候我脑子还是晕着呢，这反应也慢，估计是这肚子不舒服的原因。她想了半天，她说那会不会是昨晚上我做梦了呀。她说那时候她老公也没多说，就说那咱们下午就走了，都这节骨眼了就别多想了吧，因为他俩还得赶飞机呢，这赶路是一特别要紧特别着急的事儿。退了房中午俩人找了一餐厅吃饭，她说我这吐了一早上，这个肚子也是空空荡荡的，可是她人没什么胃口，就点了一冬阴功汤在那儿慢慢就喝。她老公坐对面低头玩手机，她说我这吃着吃着就又来感觉了，这嗓子眼儿又有点要往外冒，所以就赶紧起来就去厕所。他说去了趟这厕所回来，回来的时候打这厕所出来 离他们坐那桌中间还隔着好几张桌子呢，就还隔着好恨不得就是十来米呢，看见他们桌边上站了一小女孩，个子特别小，可能也差不多就是三四岁，正垫着脚尖伸手去够这桌上的东西呢，就够这吃的。可是她老公就坐那儿，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头也不抬，就在那儿刷手机。她愣了一下，她赶紧就走过去，那小女孩好像就察觉到她了，就猛的一下就把这手给抽回来，扭头转身过去，噔噔噔就往这餐厅外边跑，这一下就跑没影了，就出去了。她回桌边上坐下，她就嘴里就念叨说，谁家小孩这么没教养，这人还吃着呢，还没吃完呢，就过来拿吃的，这大人也不看着点。她老公听她说这话，抬起头莫名其妙就看着她说，什么小孩，哪家小孩？她这下她愣了，因为她老公好像是根本没发现那孩子，她老公就觉出来她可能又看见什么了
啊，
就问她。她想了想，她跟她老公说，没事，我这可能啊我脑子晕，我看岔了。她就没跟她老公多解释说刚看见小孩什么的，她默默的她就起身去多拿了一副碗筷，又多拉了一张凳子放在桌边上，又跑去跟服务员多加了一道菜，点了一小份的咖喱饭就放桌上。她老公全程就没说话，就看着她这一连串动作。她老公后来说，她那时候也分析出来她在干嘛了，也就没多问她。吃完饭出来就往机场赶，说那时候我这整个人我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又头晕又恶心，这浑身发冷，而在车上我就吐两回，好不容易是登了机了。飞机起飞之后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吧，她说突然就觉得身上那股劲儿就呼啦一下就全散了，这人也精神了，也不恶心也不头晕了。他说那感觉就跟什么似的，就像你穿着一件湿的衣服，你这不舒服吧，你一把你把这衣服给脱了，就这一下你这整个人你从头到脚你舒坦。后来就感觉他就分析说，跟着他这东西就应该是小孩嘛，就跟着他这孩子或者孩子们应该是离开不了他们待的那个地方，就是走不太远，所以他一上飞机离开那片地界之后呢，他们就跟不上了。这跟咱们听到过好多从泰国带回来东西这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东西他法力不强吧，因为毕竟是小孩嘛。啊，他这事儿我就说完了，也比较简单啊，他这事儿我就作为一个开场。你来吧，你来给咱们整下一个。
好，那我就开始啊，咱先从头说起，就先给他起个名字吧，咱就叫小美，是个女孩。
哦，
那天晚上这个小美和朋友小帅，那当然小帅就是个男孩啊，吃完烧烤之后夜深了，打了辆出租车回家。因为路线的原因，这两个人只打了一辆车，所以计划是说先把小美给送回去，然后再开回他朋友小帅家。
就中途停一下呗。
哎，对，到小美家楼下的时候大概已经到凌晨两点半了。
嗯，
他们小区的出租车是可以开进去了，所以就直接给送到了小美家单元楼下。到了之后，这小帅就跟司机说师傅你稍微等一下，这大半夜的他也不好再重新打车，他去把这小美送上去就下来。
哦，那他俩这关系应该挺好。
哎，确实，这两个人下了车之后就准备往单元楼里边走，还没走进去，小美下意识的抬起了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习惯，就是如果你在楼底下你是能看见你自家窗户的，所以你在进单元楼里边你会下意识的去看一眼。小美这时候就发现自家厨房窗户那儿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她说是圆圆的一团，有点像一张脸，红彤彤的。
是不是有点像猴屁股那样？
哎，当时小美心里一紧，是不是自己眼花了，所以就仔细再盯着看了三秒，发现不是，她赶紧低下头拉了下小帅的衣服，压着声音问小帅，你看看我家窗户那儿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小帅抬头看了一眼说，好像是有个塑料盒。小美一听，哎，难不成是自己看错了，所以就又抬起头看了一眼。哦，还好确实是个红色的塑料盒。
是那个国潮外卖是吗？那个外卖盒。
但是他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给放窗台上的。
一般不会把这玩意儿放 窗户边上吧，而且我根据他这个就是场景啊，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立起来的吧，不然不能是在下边看，不能是圆的，
反正不是什么其他的怪东西，当时就松了口气。结果刚想往里继续走，这小帅突然一把拉住了他，而且说话声音都变了。他说，你看这塑料盒的斜上方。小美顺着小帅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这塑料盒的斜上方紧贴着窗玻璃居然有一张惨白的脸，又是一张脸
啊。那他这回他能觉得是脸了，之前他觉得是外卖盒。
小帅原本也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因为最开始那张脸本来是侧面对着他们的，他刚开始看的时候还心想可能是对面的反光，又是白色的嘛。结果在他盯着看的第二秒，反正没过多久，那张脸突然动了，他说是慢慢的旋转了过来，然后用正面对着他，直勾勾的对着楼下。
哦，所以不管红色那东西那白色的，那肯定就是一个人的脸。那是不是这东西他跟那窗户边上吃外卖呢？
小美说她没有看到那张脸正面的具体样子，也有可能是吓傻了不记得。但小帅事后帮他回忆，那张脸眼睛的位置是两个大黑洞，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就是一张惨白惨白的光滑的什么都没有的脸。再回到当时，这两个人就那么站在原地给僵住了嘛。大概和那张脸对视了三五秒之后，小帅拉着小美转身就走，两个人头也没回的就上了出租车，因为那司机还没走，在等他们的嘛。
这还 哪敢回去啊这。
哎，但奇怪的是这个司机，小美说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司机还挺健谈的，一路上跟他们聊东聊西，结果就下楼到上车这不到两分钟的功夫，这司机就变了个人，一声不吭。而且他们上车之后，司机一句话都没问，点着火就开走了。
啊，
开出去一段路之后，这司机才说了一句，说今天生意不好，不想跑了，送完你们我就直接回家了。
我听这意思，这司机是不是也看到什么东西了？
对吧，你说这跑夜班的出租哪有人才两点半就说不跑了。然后我再补充一下，这小美家，她说他们家是信这个的，是有家仙的，所以很重视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之后，她就托了个能看事儿的人说帮她看看，但他俩只是在网上聊天，没有线下见面。说那个人是收了他66块钱，就说帮着看一看。这看事儿的人说小美家里是来了一个35、36岁的女的，病死的，想要钱，想要衣裳。
哦，
这个东西他不出门，就一直待在他家里。
他能知道这么清楚呢？
哎，是不是觉得这66块钱花的还挺值？看事儿的人跟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能看见那张脸，是因为那个东西是故意让他们看见的，然后说是可以帮他们送走，让小美家的家仙过来领人。哦，不对，领鬼啊。
嗯，
他说费用大概是200元。
啊，也不贵。
对，小美想着也挺便宜的，然后就约定了做仪式的时间和流程。具体的流程也比较简单，就是小美需要在规定的时间把这热水放在桌上，磕6个头，然后练2句话，隔2分钟就把这水喝掉，然后剩一点抹在额头上。
我操，这多喝热水没问题。
到了约定做仪式的那天晚上，他们约的是晚上11点开始啊。那天小帅也来了，因为这俩人原本是约着办完仪式之后要去个什么地方，所以小帅就是在小美家门口等着，就说完事儿之后正好他俩就一起出门了。小帅是晚上11点05分到了他家门口，小美是11点12分开始磕的头，但他说他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搞错了时间，给提前了几分钟，还不小心多磕了一个头。
你看这差事儿了吧？
然后他就找大师啊，说咋办啊？我这磕完头我还多磕了一个。大师当时就反问说：“不是告诉过你16分才开始磕吗？”他俩没说话。然后接着大师又马上改口说算了，你别多想，这些都不要紧，2分钟后喝水，记得这次不要搞错了。 你家的家仙已经听到你念叨了，然后马上就要过来你这边了。我家的家仙会在水里边加点东西，能够让你好得快一点。然后这仪式就继续进行了。但小美说，她在房间里边按大师说的按步骤做的时候，这心里边就一阵一阵的发慌，甚至都有点头晕恶心，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有一种不可抗力一样。后来大师只说是因为那个东西知道自己要被撵走了，在挣扎。
哦。
磕完头之后，小美就问大师说，我现在办完了，我可不可以出门了呀？因为这小帅还在外面等着他嘛。但大师告诉他说你现在先别出门，因为才刚送走那个东西，这么晚了出门，你本身火焰就低，你出去容易沾到别的东西。
哦，就你别这个送走了，到时候再接点别的回来。
对，然后大师还补充了一句，说不然到时候你还以为是我这个仪式没效果。小美想了想，哎，就听劝了，也答应了。
听着像这大师给后续他怎么说这退路都已经想好了，因为他这个仪式啊，包括这些流程都比较简单嘛，就感觉这个就算能管点用，也不会太管用吧？应该。
哦，你说的是时效比较短
啊，而且他这收费毕竟也挺便宜的，这能行吗？这大师？
咱先不管这大师啊，再说说小帅这边。我不是说小帅当时一直在屋外边等着他吗？就在小美磕头的同时，也就是11:12的时候，这小帅在楼道里边听到了敲窗户的声音，砰砰砰砰砰砰，非常的急促。在11:23的时候，小帅收到了小美给他发的消息，就是说自己暂时还不能出门。小帅当时也没多问啊，没问原因，就想着可能是这仪式还没做完吧，所以就打算自己先走。但刚下了一层楼，他们是步梯啊，小帅再一次听到这敲窗户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这小帅突然有一股无名怒火涌上来了。
哦，我听着他是不是有点被影响到了呀？
你的意思就是他不是自己想发脾气了，就是被什么东西给影响到，然后脾气暴躁起来了。他说他不知道，但小帅当时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又返回了小美家门口。刚站在门口，又是砰砰三声敲窗户的声音。小帅这个时候就想着，我直接把手机拿出来，我把这个视频给录下来，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声音给录进去。但就是一开始录视频之后，这声音就没有了。然后刚把这视频关掉，这小帅背后又响起声音了，但这回是滴滴滴的声音。他转过头发现，因为声音不是从背面传过来的吗，他背对着的是邻居家的门，是这门的指纹锁发出了启动的声音，就有人在按密码。
哦，是这个事儿啊，原来。
啊，这按键全亮了起来。但是小帅胆子挺大的，他是想走近再看看。但刚往前走了一步，又响起了一个声音。你猜这回是啥？
是门开了吗？还是什么呀？
不是，是这 AI 猫眼的声音，就说了一句未检测到人脸
啊。那他确实可能是检测不到，这也不是人脸。
小帅被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声音当时就给吓出了一身冷汗，头也没回的一口气就跑下楼。因为他和小美不是约着仪式做完就出去吗，加上他认为啊整个仪式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小帅在门口等小美的时候就已经提前打好了滴滴。在他跑到楼下之后，就赶紧钻进了这滴滴车里边，自己一个人上了这滴滴走了。当然当天晚上的事情还没结束啊，11:30的时候，这小美的爸爸要出门值夜班，小美当时就和他爸一起出了门。
那他还是出去啊？这大事不是让他不出去吗？
啊，也不知道是为啥非得出去，但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爸出去了嘛，他自己可能不敢一个人待着。
哦。
但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他说还是发生在小帅身上的。这小帅是在11:30的时候坐着这滴滴出了小区，但出小区的时候他打的滴滴 被计时在小区里边停了有300多个小时。
那这钱他能给吗？你这11:05进去，11:30出来，这满打满算也就半个小时，你这给他记了300个小时，你这是哪儿啊？这是星际穿越里边那地儿吗？
他们也觉得你这停车，你想赚钱你也不能这么赚啊。给这保安解释了半天，解释清楚以后才出了小区。但他们刚走出去没多远，这小帅又收到了小美的消息，小美说他爸出去值班了，所以他也就跟着出门了。所以小帅就让这师傅绕了一圈之后又转回来，就又开到这小区里边去接着小美。小美上车之后，他们一起开着车出小区，结果在这出小区的时候，这计时器显示这车又在小区里边停了300多个小时。
那他就是这机器坏了。
反正他们当时就觉得挺倒霉，就什么事儿都不顺。出小区之后，这滴滴司机就正常按着导航去目的地，结果这个时候这导航又出了问题。他俩要去的目的地他说是在城市的北边，但导航显示要先去东边，要绕很大一圈才能回到北边。小美说这条路他们打车不下100次，还是头一回碰上这导航出问题。到了第二天，这小美觉得还是不行，就又去问那个大师，并且告诉了大师说自己在做仪式的时候，自己的好朋友小帅听到了敲窗户的声音，包括这指纹锁莫名其妙的亮了，停车费莫名其妙的多了300多，这些事儿那看事儿的人隔了很久才回了一句说，哎，不好意思，应该是我把你和别人搞混了。
什么呀？
啊，说我可以免费再给你做一次，这次不收钱。
不是你跟我说这个，那我能让你做吗？这好家伙，这找的什么师傅啊？这能行吗？
对吧，这也太不靠谱了。后来小美又找了一位道观的善信居士帮忙，这道观的居士是说他看到的是一个厉鬼，说是道观的观世音菩萨亲口对自己讲的。
那这回应该没问题吧。
啊，反正是让小美和小帅烧了很多纸钱。烧完纸钱的那天晚上，两个人是商量着回到了小帅的家。进小区的时候，有一只大橘猫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们进了小区。
哎，这个好。
哎，一路跟着上了楼，直接就跟到了家门口，还想往屋里钻。他俩当时不敢让他进去，就解冻了一盘生肉放在门口喂他。但是这猫肥胆大，橘猫吃完之后还是趁他俩不注意一个箭步就窜进了玄关。小美当时直接吓得尖叫了，跳起来跺脚想把他撵出去。
嗯，他俩怕吗？我听前面也不怕呀。
其实他俩是非常喜欢猫的，但就是因为白天的时候他们俩找的道观居士特地再三叮嘱过，说你们最近要格外注意，晚上是最容易招惹上东西的，不知不觉就会跟上你，就是你完全都不知道跟着你的会是什么东西，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不认识的活物进门。
所以就是担心这个猫像他们之前听这居士说的一样，是其实是一别的什么东西。
哎，两个人在家里就一阵防守进攻，才把这猫抓住抱下楼送走了。
这是命运戏弄大馋猫。
再说到第二天啊，看完居士的第二天，这个善信居士说给他们发了条消息，说是已经确认这个厉鬼已经被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全峰镇青莲观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哪吒三太子许真君搞定。这他原话，不是我编的。
哇，他这是有编制的吧？我听着这有点太细分了。
这个给大家说个抱歉，我不是故意想笑的，是因为我把它念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有点抑扬顿挫的。继续说回小美啊，就小美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是不放心，所以她又去找了之前帮她做仪式的大师，因为这大师不是说还可以再免费帮她做一次吗？所以当天晚上7:40的时候就又找着那大师帮忙弄了一次，8:40的时候小帅还是按着约定来楼下来接着小美。 但这次小帅又在窗户那里边看到了别的东西，他说是团白色的，还拍下了照片，具体是什么形态他也没说。第二天他俩把这些照片给那善信居士看了，然后据说这名善信居士是又再次去问了观音菩萨，说这小帅看到的拍到的那团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后菩萨告诉他说这是小美家供奉的家仙。
我现在听下来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这两个人他是不是都是骗子？
你说这两个看事儿的人？
对啊，我就想问你一下，这个小帅他不是拍下来吗？第二次就是他能确定这个第二次这张脸跟第一张脸是不一样的吗？还说他没法确定？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居士他有可能是在骗他，就是这第二次看到那张白色的脸他可能压根儿就不是小美家家仙，有可能还是第一次那张。
对啊，就我就是这么想的呀，就是他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办成呢。那这小美他当时他信了吗？
他说他反正信了。这善信居士还说，以后你要日日点香，禁止供奉荤菜，就好好招待，就好好招待你家家仙帮你这么大的忙。
那他后来还有发生可怕的事儿吗？还是说就解决了吗这事儿？
故事的最后，这小美说道观的居士后面还给他寄了符咒，符收到之后他把大门后门房间门全都贴上了。当时是觉得这一切好不容易终于就要结束了，但没过两天，他说凌晨两点半的时候他会被这个鱼缸的声音吵醒。
鱼缸的声音？
对，他家有个鱼缸，特大的鱼缸。然后到了早上五点半的时候，感觉有人推他的房间门，而且还推了两次。
那这听着就是没解决啊。
他还是继续去找了那个居士啊。居士这回的说法是，难道你们家又来新的了？那估计这次只能调风水了。
啊，那得了，这人就是骗子，江湖骗子。咱们要不重新换新大师吧。
反正这事儿更到这儿，这小美也就没更了。最后到底是解决了没，咱也不清楚了。
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他这事儿，你说最后这么乱，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换人换太多了？啊，也没换太多人，但是这出的岔子出的太多了。你看这前前后后交叉着弄，而且第一个人还给搞混了，开始的时候一会儿又是女鬼，一会儿又是这家仙，一会儿又是这风水问题的。这听着像什么呀？就像是我随便先说一个看你信不信，你要是不信然后再出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就再随便找一辙就跟你解释解释，说又来新的了又是怎么了。而且你看像他这么说，他跟你说又来新的，你是不是还得找他？他不是就跟你干第二单了吗？这个客户的关系不就给你延续下来了吗？当然我这是往这人不靠谱这方面去想啊，就是这江西省九江市这三太子许真君。那你这里边我觉得大师肯定是不靠谱，但他这个事儿你说这到底是一什么东西，这我还真说不清了啊。然后你这结束了吧，我讲我这边这个啊。然后他这个事儿呢是关于一个女孩，就他觉得这事儿他想不明白。他跟这女孩算是在网上认识的，就不是什么正经的交友软件上认识的，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在评论区里边搭上的。然后这私信聊两天吧，也加了微信。他这女孩照片挺好看的，对他来说吧，就是是那种偏文静的长相。然后他看朋友圈这黑长直他比较喜欢，他说我一开始我确实是冲着这女孩长得挺漂亮去的，而刚开始聊的时候他们是没见面，因为他们不在一个地方，那女孩在隔壁的一个市里。他说认识了大概聊了快一个礼拜的时候正好他们公司要他去这女孩在那地方出差，然后公司也给他安排了酒店，有一个双人房，他跟一个男同事住一间。然后他到了那地方吧，他寻思说我都去了，就试着问了这女孩一句，说我刚好也在这地儿，咱们要不要出来见见吧。而这女孩也答应了。
我靠，吓死我了，我听你前面说那么一大堆，我还以为他要问那女孩来不来酒店呢。
他当时他是没想着说这女孩能同意，结果没想到这女孩真同意。他说那就咱们就在这附近的地铁站见吧。这女孩也没反对就来了。就他当时是晚上了，已经进到这女孩的时候他说他吓一跳，因为这真人跟照片差不多。他 他说可能没这照片里那么精致吧，但绝对就是挺好挺好看一女孩。他说他本来没抱太大的期待，可是没想到这女孩照片是原相机直出，哎，这下挺惊喜的。俩人一见面简单聊了几句，他说当时气氛其实挺尴尬的，因为这女孩话不多，就一路上就安安静静跟着他走。他说基本上也就是他问什么这女孩回答什么，不问就不开口。当时觉得这姑娘是不是有点性格比较内向啊，也没多想。然后他跟我说当时其实叫这姑娘出来也没想说咱们要去哪儿，就是逛逛街啊什么的，就在那地铁站门口那条街上一溜达。他说也没什么可溜达的，人走了快十几二十分钟吧，要不咱们上我那酒店坐坐去吧。
这还真给我猜对了，可他同事不也是在酒店里边吗？
啊，到酒店他把他同事赶走了，让他同事去别的房间凑合凑合待着。他说其实这个，他说当时他是想着说什么呀，他说我也是试探试探，如果他就这姑娘对这种莫名其妙赶走这同事的行为表现出反对的话，那就说明人没这个意思对吧。然后他说那女孩没有，然后他说他看那女孩这意思，他说这成年人应该都懂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说俩人共处一室，他也表达这个意思之后，这女孩也点头了。
哦，就是他还是问过人家是同意了的
啊，人确实可能也是这意思。他说之后的相处也挺正常的，他俩一块儿待了三天，除了这女孩确实是不太爱说话之外，也吃饭也喝水也上厕所，就一切都比较正常。他当时因为他还在这出差呢，他说他也没心思去想这女孩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白天他出去办事儿，这女孩就在房间里边，感觉他好像没什么别的事儿。而晚上呢他们就点外卖，这女孩也不挑食，他点什么这女孩吃什么，而且他吃的也很少。他当时还想说这女孩挺随和的，就也不闹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然后三天结束之后呢，他工作上的事儿忙完了，他跟这女孩说要不我继续在这儿待两天吧，我这儿陪请两天假陪你玩玩。然后这女孩说她要回学校，当时有点纳闷，因为她说没听说过这女孩还在上学，就俩人之前没聊过这事儿。他问说你学校是哪儿啊，然后她说她在哪儿哪儿上学，就是当地一个专科学校。然后这女孩我们就叫小丽吧，小丽跟她说了她要回学校之后呢，她也说那我就回去了呗。他说他跟小丽是在地铁站见的面，也是在这地铁站 say goodbye 的。他当时还想说我好像还是真是不太了解这小丽，除了知道她叫小丽，知道她在一个专科学校上学之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她是哪儿的人，学的什么，平时干嘛，一概不知。他当时想说那也没事儿，回头咱们微信上再聊吧，回去再慢慢了解呗，反正这微信还在。结果这一回头就再也没联系上。头两天他给这女孩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也是关机，第三天第四天再打还是一样关机，就发微信吧也没拉黑他也没删他，就是不回，泥牛入海就跟没看见一样。他说他一开始还觉得是人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可能这几天他是忙啊是怎么的，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说人可能就是不想再联系了。他当时也没多想，就想说现在的人就突然给你冷处理了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理由。他说他也没太伤心，就本来也没多少感情，就有点莫名其妙，最多就有点。他说好像我也没做错什么吧，突然之间就消失了。然后这么着快过了一个月的时候，他跟他前女友复合了。他说前女友这头是他们当时分的也挺随便的，就吵了一架，当时前女友在气头上说分，俩人也就分了。然后他分手这段时间他挺郁闷的，才在网上就撩了这些小丽。他说他跟他前女友啊认识挺长时间的，这朋友圈子其实也交叉的挺多的，就虽然说俩人分手了，但架不住这共同的朋友老是组一什么局，就老是能见上面。后来是有一回又出去玩碰上了，而且前女友主动来找他复合，说冷静下来还是觉得他俩合适。他就说他俩脾气确实也合得来，这前女友是狮子座，也属于那种性格比较直的，就有火就发，发完了也就翻篇。他就说等他前女友一回，他也就把小丽那茬给放下了，就当是一个 短暂的一个小插曲，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他说我复合之后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挺好。他跟前女友周末见面，有时候他来他租的这房子里边住一晚，有时候他去他前女友那儿吃饭。然后他租的这个房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寓，就是那种一层有好多户那种。然后这个快递有时候是送上门，有时候是在楼下取，你就记得这事儿。然后他说他家里吧，其实他前女友的东西不少，什么拖鞋牙刷捂的都是成双成对的。之前分手的时候他也没扔，他说首先他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特别爱收拾，而且当时也没下定决心说要完全把他前女友的东西给扔掉。然后他说复合了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候，他下班回家，他看他门口放着一快递包裹，就是一纸箱子，也不大，他想看看这是谁寄过来的。这个面单上的寄件地址是一他没听过的地方，就这地儿他知道，但是他不认识，就是这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也没买过什么东西。然后他想说这是不是我前女友买了东西忘了说了，说寄我这儿来了。他就把这东西给拿回屋了，就给拆了。这里头啊是几件女士的衣服，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其中一件这黑色针织衫就是小丽跟他见面的时候穿的，当时就穿的这个。还有一条浅色牛仔裤也是这小丽的。他看到这个他有点疑惑，他说这是干什么呀这是。然后他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之后，这纸箱子底下就这两个衣服底下还压张照片，就是一张打印出来那种照片啊。这个照片上是小丽的一张自拍，
就之前跟她见面的女孩，
哎，就之前跟她见面这个网友小丽。然后这个照片是什么内容啊？首先这个人没什么问题，就是小丽本人也没什么表情，但这个背景比较奇怪。她说看着就像是一卧室里边拍的，是一老房子，这个窗户上贴着那种大红双喜的那种剪纸，就下边还有花，就像是新婚的时候贴的那种纸一样，就是那喜字儿，你明白吧？
啊，是不是他老家人结婚的时候他拍的那种？
他说他当时看这照片也觉得那是一个婚房那种感觉的一个地方。首先不只是这个喜字儿，他说这房间里还有点别的那种像是新婚的时候用那种装饰品。他说但是那个房子看得挺奇怪的，你说这个新婚新房你得新吧，但那房子看就特别破，就特别老一地方，看着像是这墙上还挂着个日历，这个日历上写的是2015年。他当时发生这个事儿是2019年啊，是疫情之前发生的这事儿。他说他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小丽是不是记错了，比如把这地址填我这儿了。然后他才反应过来，说他怎么知道我家地址呢？
对啊，我也想问小丽怎么会知道他家的地址呢？
啊，因为他说他们当时是在外边见的面呀，你想是在那小丽那城市里边，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是不是那三天里边我是什么时候我胡说八道的时候我说过我家地址，然后他给记下来了。啊，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因为他没什么印象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他把这照片翻过来，这背面也什么都没写，这个箱子里边等于就这三样东西，两件衣服，就一衣服一裤子，然后就有这张照片，什么内容都没有。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呀？他把这些东西拍了张照片发微信，就问这小丽，他就问说大姐你这什么情况？那小丽还是没回答。他说他想了想，因为暂时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敢扔了衣服，他就给团了团，就塞回这箱子里边。这箱子就给扔在他们家阳台上，还有阳台上有个存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拿来。他当时就准备说要是过几天这小丽还是不回他，他什么时候有空就再给这东西给扔了。结果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大概一两个礼拜吧，陆陆续续的又有好几个快递都是寄到他家里边，有时候是放他家门口，有时候是下楼取快递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地址也都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张女士、王先生之类的吧，反正这收货地址都是他家。拆开来看吧，这全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也都不值钱，要不就是卫生纸、两瓶洗发水， 一脸盘什么的，甚至还有像挂面。他说他全都给堆在阳台上，他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也没地儿查去。他说这快递员也问过他要不要拒收，但他又怕拒收了之后又怕什么重要东西，最后就都拿上来。他说好东西啊，我拆开来看到里边东西是什么之后，我也就懒得拿出来了，就都堆那儿。他说这事儿本来没什么，可是坏就坏在他前女友那天来他这儿过夜，可是那天他还先在外边，前女友先回到他家里了，可能就是顺手帮他拾掇拾掇，收拾了这屋子。结果就整理的时候，他前女友把那箱子给找到，就是那装着这衣服跟照片那箱子。他一回家，前女友问他说这谁的，他说这也不是我的，是别人记错了。他前女友说记错了，那写你家地址啊，你也收着。
但那个收件人写的是谁啊？
我说嘛，就王先生、刘小姐，反正就什么都有，但这地址就是他家。
哦，就是也不是他的姓。
哎，
对，也不知道是谁。
他前女友问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就是神经病吧。然后他前女友把那照片拿出来，就拿这照片就问他说这谁呀呢。他看了看，他想了想，他说他也没打算说谎。他说因为他俩确实是在一块太久了，他觉得他要是说谎，他前女友肯定能发现。然后他想了想，说一个网友。他前女友没说话，他说但是他前女友那表情他就明白了，就是快要爆发了。他就问他说那这衣服是不是也是他的呀？他说是倒是，但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啊，哥们儿这会儿都说不清了。
啊，前女友这会儿就直接拿这箱子拽他了，就说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想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想。你家里你放着别的女人的衣服跟照片，这快递一堆一堆的往你这儿寄，你跟我说是网友，网友给你寄他穿过的衣服。等于说他前女友的意思应该就是认为，就以为他不在这段时间里，就是他们分手的日子里，他已经跟这照片里的女孩在这儿同居过了。对，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这个误会大了。你说同居吧，也算是住过个两三天，但也不是在这儿啊。
啊，他前女友可能就觉得膈应。他说不是，你听我解释。他前女友说那还解释啥呀，你甭解释了，我也不想听。拿完东西他前女友就走了。那天晚上他说他当时就一个人坐这客厅里边抽烟，这烟灰缸都抽满了。因为你想他心里烦啊，他说前女友把他拉黑了，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然后他当时头疼的厉害，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释。你想这连他自己都不信，你他说出来，你想换你怎么解释啊？你见了一面，就这女网友消失了一个月，突然之间给你寄过来一张自拍跟一件衣服，而且他并不记得他跟这女的说过他的地址啊。你说他这故事说出去谁听他的呀？啊，说半夜两点多他还没睡呢，因为当时烦嘛，他听见门外边有脚步声。然后他说因为他住的是这个公寓，这来来回回的平时晚上有脚步声这正常，可是那天那个脚步声就是来来回回的走来走去的，而且感觉就是在他门口这个附近，一会儿走远一会儿走近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听到这人开关门的动静，他当时想说这别是有什么贼吧。他走到他门前，他侧在猫眼上往外看，这楼道里的灯是亮的，但是在他猫眼里边他没看见人。他退回去坐着，过了一会儿这个脚步声又来了。他说这一次他听到这脚步声在他门口停了，就是停在他这门外边，因为没有听到这人走远的声音。他当时脑子里就想象，他说这是不是这人把这耳朵贴在我门上在听我里边有没有声儿啊，是听我睡了没有。因为他不是说他担心是贼吗，他跟我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就打算出其不意的我给人这人给抓一阵着。他就故意把他茶几上这个杯子碰了几下，弄出点响动来，然后他轻手轻脚的他就走到门口，把这手搭在门把上，猛的一把就把这门给拉开了。他说这要是有人的话，我这突然吓你一跳，然后我是不是就给你两下是怎么的， 外边没人，这灯是亮的。然后他说就这会儿，他隐隐约约就看到一人影儿钻这楼梯间里了。他说他们走廊尽头有个防火门，就是消防楼梯，那影子刷一下就进去了。他当时脑子一热，穿着拖鞋就追过去了。到了消防楼梯那儿，他说没有看到任何人，他站那儿，他往上看了看，往下看了看，这灯也都是关着的。他想了想，有点怂了，说我这大半夜的，我追着一不知道什么东西，我追到楼梯间。他想了想，他回屋了，把这门给反锁了，然后又搬了把椅子靠在这门口，就说如果进来人的话，比如说小偷什么的，这椅子不就响了吗，他就能听见。他说可是那一晚上我也没太敢合眼。他就说他当时就感觉那个人影就是小丽，可是这就是一种感觉，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他当时就看一个人影，他也没看清楚这高矮胖瘦的具体的，可是他就下意识感觉是小丽。
我觉得他应该是联想到之前收快递那些事儿，会在快递里边发现小丽的照片了嘛，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把后面这一系列发生的怪事儿都和小丽联系起来。
然后说那天晚上没睡着，过了两天都是风平浪静的。就在他都快忘了这事儿的时候，这快递又来了，而且这一次就是一个小盒子，而且就是他这个城市的地址，就是同一个地儿。他拆开这个快递里边有一支录音笔，他说他都没见过那东西，那回是第一次见。他坐沙发上，他拿这录音笔他看了会儿，他说当时这个心里头就有种说不上来的预感，就觉得这玩意儿里头指不定是什么呢，因为他都没见过这东西。他还上网查了查这玩意儿怎么用，等他知道怎么使之后，他就按了这播放。这录音笔里头是有这个录好的声儿的，这个录音里头首先是一阵电流的声儿，就滋啦滋啦的，然后就是一段对话，是他和小丽的声儿，就是他们在酒店里的那些对话。他听到自己问那小丽说你饿不饿，说咱们点外卖啊什么的，就全过程一段完整的录音，包括说这中间上厕所冲水的声儿、电视机的声儿、塑料袋的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还有就是他说感觉是他晚上睡觉的这个呼吸的声儿，一下一下的，
就是全程都录下来了呗。
那个距离就感觉特别近，就像有人把这录音笔放他枕头边上，就把这笔怼在他嘴边上这么录了一段一样。他往后调了几段，这内容都是那三天的，就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干别的事儿这事儿。可是在这个录音笔里边最后一段有一根前边不一样的内容，就是在我上面说这一大段之后有一个男人的声儿出来，就是一很陌生的声儿，反正肯定不是他们在那三天里边见过的谁。这男的念的是他的名字，还有他的身份证号地址什么的，那声儿就是谁谁谁一二三，就是他的个人信息，用的是普通话，也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的，说的特别慢，就把这哥们儿全名然后是他的身份证号一字儿不差就给念出来，然后是他住的这地址哪哪楼哪哪单元号哪哪门牌就全给念出来。等这个男的念完，这个录音就结束了。他坐沙发上，他拿着录音笔，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小丽为什么要录下这些东西？那男的又是谁呀？这什么意思呀？他说他狂给这小丽发了好多消息，可是这小丽都没回他。他甚至他说我想过我要不要报案，我报警。说那你想，他怎么跟警察说呀？说他约了女网友，这女网友失踪了。然后有人给他寄了录音笔，这男的念他身份证号，你这也没有说任何威胁说勒索什么的，你就算是报案了，他们能做的也很有限。他而且这东西我也不能跟我前女友听，这要是再让他前女友听见那更解释不清了。然后他说他如何追回这前女友的就不细说了， 总之是好说歹说，一顿解释加保证的。他后来打他收到这录音笔之后，这快递的事儿就停了，就戛然而止，就感觉这事儿就到这儿。他说他至今还是想不明白，说这小丽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又或者说这整件事儿到底是谁做的，是小丽还是那念他身份证号那男的呀？还有那个2015年那照片，那个贴着红双喜这婚房，那又是哪儿啊？他说别的东西他都丢了，但那录音笔他当时没丢。他想说这事儿，如果说后边再发生什么别的事儿，是不是能当一证据？啊，不过这东西他也忘了放哪儿了，因为他家里他特别乱，他也不收拾。后来搬家的时候他没看见，但那东西应该还在他家某个地方，比如某个盒子里是哪儿，要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而他现在找不着这东西，对于这事儿就到这儿就没了。他后来也没有发现说有什么别的线索，说能给他串上，但又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
这小丽确实有点怪。我这个故事听完我是什么感觉？就是我又要开脑洞了。就是你说这个小丽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结过婚？
哦，
就是有一个老公嘛，还是什么？但是老公他可能出了点意外，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家族遗传病什么之类的，就英年早逝了。
又是婚房嘛？
对，然后这老公其实就一直没走，就一直跟着这个小丽。
我靠！
然后他俩在酒店的时候，这老公肯定不乐意啊，就是想是查询一下你的身份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方式就得到那男的身份证号码。
哦，你这意思就如果说小丽有这个跟着他这个中年人的话，等于这个录音笔里边出现念他身份证号，这个就是警告这个男的，
是一种警告。但是我觉得这个录音笔的警告其实来自于小丽
啊，
因为你这鬼你不可能去上哪儿去弄一只录音笔来，对吧？
这我是觉得这录音肯定是小丽自己弄的。
但是小丽为什么要录下这个声音？就是因为她知道这老公跟着她
哦，
所以她才要录下来，因为她害怕这老公跟着这男主角回家了，所以她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给那男主角寄那么多东西，就是想隐晦的去表达就这个事情。但我不知道这男主角最后悟到没有。
而且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录音笔寄给他，就是相当于警告他，或者说解释为什么我消失了，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因为我这儿跟着这东西呢，是这意思吗？
嗯，差不多。但其实我是觉得小丽可能是想开始新生活的，不然的话她也没必要说跟一网友出来见面啊，对吧？但是出来之后吧，发现这老公还是不让她走。
哦，就只能回去了
啊。
可是这个小丽当时分别的时候不是说她要回学校吗？她如果说2015年她就结过婚，按照你的说法的话，她2015年应该还是小孩吧？
这随便扯一谎吗？
哦，就是她不是真的学生
啊。
哦，
但我有一点我想不清楚啊，她是怎么知道这男主角家的地址呢？
啊，因为她说她也不记得她说过。
要么就是趁男主角睡着了之后去翻了下他的手机，
我动了他的东西
啊。还有一种可能啊，因为你说时间发生在是2015年嘛，
啊，
因为我遇到过相似的事情
啊，
没有那么相似啊，你不用太惊讶。有之前有人通过在网上搜索我的手机号码
啊，
然后搜索到了我之前在一些贴吧呀、论坛下边的一些留言。那个时候特流行交笔友
啊，
就之类的活动嘛，所以我就会留下我的学校地址或者家庭地址这种
啊。你还干过这事儿
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刚好年代也对得上？我是觉得就是搜索他的电话号码或者是搜索他的信息，然后在网上搜出来了，
所以就得知了他住这个地址。
对，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其实也不小，因为他俩不就是在网上评论区认识的嘛，那男主角肯定特爱上网
啊。但是我听他说这个事儿，我其实有不太一样的想法。就如果是按你说的，这个小丽她其实就是她没有什么坏的目的。可是在我听这事儿的时候， 我始终觉得这小丽她是不是有点什么邪的歪的呀？因为她这首先背地里干这些事儿，比如偷偷录音什么的，这我就觉得她可能是目的不纯。首先她收到那第一个包裹，我觉得挺奇怪的。你说那照片跟那衣服是干什么使的呀？一小丽站在这个婚房里边，而又是两件衣服。你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阴婚房吗？
这是结阴婚的时候的婚房。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说这个2015年的这个照片，他当时不是2019年了吗？你说这会不会不是就是寄了张老照片给他，而是小丽现在就待在这个屋子里啊？就是这个小丽她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她就活在这个2015年这间婚房里呢。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那酒店里的小丽又是谁啊？
也是她呀，这个没有人规定她说她不能有实体的呀，她有可能就是为了要干一什么事儿，然后她给自己弄了一肉身出来，要像倩女幽魂。
哦，那她为啥把那男主角放走呢？
不是他没放走呀、啊，他说不定就需要跟你待3天呢，然后他要干了这事儿才能完成呢。
他后面给他寄快递是什么意思啊？
你哪知道他是干嘛呀、啊？他说是寄快递，他万一真正要干的不是快递这事儿呢？万一他是要借机，比如说他把什么东西，就借着你收快递这件，他就送到你家屋里去了。
那我只能想到他要把那小强送到他家屋里去，因为那快递盒里边不是经常说会有小强吗？
还有那个蟑螂卵。
你这个太扯了，你说服不了我。
不是，你就想啊，那天晚上他不是在那楼道里看到他觉得是小丽那人影了吗？那怎么就不能是那小丽在踩点呢？比如他要从这男的身上踩点什么东西，或者就是要拉你当替身。比如这事儿要是真这么顺着就发生下去，他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戛然而止了，所以我觉得不管他要干嘛，他肯定应该是没成功。反正挺扑朔迷离的，我觉得。行，那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